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也欢迎你再次收听《基督教教育概论》。在前面，金师母讲了何谓基督教教育，他谈到从圣经看基督教教育策略。上一课说到了老师的角色，今天要谈老师的装备。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上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也就是说，人人难逃失败之见。既然只要是人就难免碰到失败，那么吸取经验之谈，从中得到教训，让自己避免遭难，似乎是明智之举，您说是吗？如何去处理我们的失败失望呢？约伯记23:10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另外，彼得前书1:7也说到同样的事，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基督教教育概论第四课，今天要讲的是老师的装备，谈重生得救，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来，我们准备上课。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佩。今天呢，我们是来到基督教教育概论这一门课的第四堂课。前面两堂课我们已经讲了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基督教教育的策略应该是什么。然后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提到老师的角色，我们说到在现代的教育理论里面，对老师有三种的看法。浪漫派认为老师像个园丁，要去浇灌学生，让学生里面的本质能够很自然的能够流露出来，发挥出来。那么传统派呢，他们把老师看作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很有技术的工人，能够把学生好像一个材料，把它加工做成一个成品。而成长派呢，他们认为学生需要不断的去经验他所学的东西，所以老师应该是一个统筹计划的人，帮助学生去经验他所学的东西，经验他所学的知识。然后我们也看见，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老师的角色应该是像个母亲，不但是浇灌学生属灵的生命，把学生所需要的圣经的知识交给他们，让他们去经验神。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我们要去生养他们，要去培育他们，用爱来栽培他们，浇灌他们，为他们做出各样的牺牲，帮助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好了，既然我们知道了做老师的是要站在一个做母亲的角色来侍奉神，来服侍弟兄姐妹以后，我们就要来谈谈我们做老师的应该怎么样来装备自己，来满足这个角色呢？ 那么其中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自己必须要有属灵的生命，不是吗，弟兄姐妹啊？有属灵的生命，才能够生养属灵的生命。世界上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死人，他能够生养孩子的。照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他也就不可能去教导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得生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说到这里，金佩就觉得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事情常常叫人觉得很心痛。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人以为小孩子年纪小嘛，反正什么都不懂嘛，所以啊，只要随便找个人来看看他们啊，照着主日学课本念念，带带他们唱唱歌，做做游戏，让他们打发打发时间，不要吵不要闹就好了，根本不在乎这个人里面是不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那有的人以为呢，教会里的某些人啊，反正又没有文化，也不需要怎么好好的去教他们，所以呢就马马虎虎安个自己姓什么都弄不清楚的人去教他们也行。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对的。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贵贱，都是神所宝贵的。我们以为小孩子不懂什么，其实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两岁的孩子，他们就能够感觉到在教会里面的那种的气氛，他们能够感觉到那个照顾他的人，那个在旁边的人是不是爱他，是不是有神的生命，这个是会影响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随便找个人去看看他们呢？这是影响孩子一生最大的时候。那么我们认为那些人没有文化就不需要去教导他们吗？不，他们也是神所看重的。他们可能在世界的文化上面不多，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宝贝的。他们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非常的丰盛，甚至超过我们。那我们怎么能够忽略他们呢？神的心意就是要每个人都得到神的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主耶稣的命令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不但是为他们施洗，而且把主所教训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假使我们让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去教导别人，假使我们自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我们却去教导人属灵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是亏欠了人，也是亏欠了神。那么弟兄姐妹，假使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还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么金佩盼望您现在就向神做这样的祷告，对神说：神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进入我的生命里面，进入我的心里，赐给我永生。我愿意一生走你的道路，让你来管理我。然后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说阿们。假使你真的从心里面做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照着圣经的应许住在你的里面，把他的生命赐给您的。假使弟兄姐妹，我们曾经安排一些还没有生命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去做主日学老师，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在神的面前向神来认罪，向神来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怜悯我们过去在教导的事情上面所做的错误的决定。神会照着他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好，这是说到做老师的第一个装备， 也是最基本的装备，就是老师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老师必须自己有属灵的生命。那么第二个呢，一个老师必须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呢？我们想一想就晓得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需要怎么样来生活呢？第一个，我们基本的，我们一定要呼吸，对吗？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要呼吸。那么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也应该是每一时每一刻随时随地不住的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应该在祷告当中随时随地的跟神来承认我们的罪，求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好像是呼出那个脏的空气。当我们求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好像是吸进了干净的空气一样。这个是祷告。当然我们也为很多的事情祷告，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住的、不停的用祷告来跟神交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我们能够经验到天天不停的跟神亲密的那种的沟通。这个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个部分，就是呼吸，也就是我们的祷告。然后呢，一个正常的人需要天天要吃饭，要定时定量的吃饭才会健康，对吗？同样的，一个基督徒也需要吃属灵的粮食，这个属灵的粮食就是神的话。我们每一天，我们要定时定量来吃神的话，来读圣经。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老师，他们以为，哦，我反正在准备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已经读圣经了。不，这个不够的。我们需要自己天天在神的面前，有一段时间来读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来得到神给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滋润跟供应。我们每一天应该要按着进度，按着次序来读圣经，来读神的话，来跟神交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呢，一个正常的人必须要睡觉，要有休息的时间。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看到一个人24小时不睡觉，48小时不睡觉，3天4天不睡觉，你想这个人还会正常吗？有一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在教会里面忽然精神错乱，结果我们发现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好几天，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一个人不睡觉就不正常了。同样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也需要有休息。什么是基督徒的休息呢？那就是敬拜。我们应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我们应该到神的面前来安静的坐在他的脚前敬拜他，聆听他的话语，在他的面前得到休息。以赛亚书40章第30节跟31节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必须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我们在安静，在敬拜当中，我们休息，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不可以缺少的。还有呢，一个正常的人，不但是要呼吸，要吃饭， 要休息。一个正常的人也必须要有运动，他的身体才能够健壮，才能够健康。那么什么是基督徒的运动呢？那就是服侍。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服侍人，我们要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我们传福音，为神做见证，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的教会。我们如果不服侍，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会健康。我们不服侍，就好像是一个不运动的人，精神萎靡，懒洋洋的，什么事也做不好。服侍能够带给我们健康的属灵的生命。一个人如果他属灵的生命是健壮的，他就能够培养出健壮的生命来。一个母亲，她身体健康，身体很强壮，她的孩子生下来，一般来说也就会健壮。一个母亲，如果她的生命里面是充满了活力的，她就有力量去照顾她的孩子。一个老师，属灵的生命如果很丰盛，他所带的学生就会跟他一样。一个老师，属灵的生命是天天成长的，他就有力量去栽培他所带领的弟兄姐妹，栽培他所带领的人。所以做老师的人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再说一次，一个做老师的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服侍神，为主做见证，这个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三个，一个做老师的必须要有的装备，就是他要知道他的学生。老师需要认识他的学生。我们已经说过，箴言那里教导我们说，你要仔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学生，不晓得学生的需要，我们不了解他们，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呢？一个母亲如果不晓得自己的孩子需要学些什么，不晓得自己的孩子在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需要，他怎么去养育他们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一个母亲爱他的孩子，他就会去了解他，要找出他的需要来。同样的，老师爱他的学生，也一定会想办法要去了解他的学生。我们要跟学生常常在一起有交通，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在平常的时候要去探访，要去访问这些学生的家庭，晓得他的家庭生活，晓得他的需要，晓得他的环境。我们要从各样的书本，各样的知识上面去了解我们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样想的，在他的这个年龄他是有怎么样的需要。我们要明白这些学生他们有不同的个性，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些学生他们碰到怎么样的困难，碰到怎么样的危机，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一起来走过这些属灵生命上面的危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学生，如果我们真正的关心我们的学生，我们一定会去了解他。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陪着他们，跟他们一起走过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好，然后呢，老师的第四个装备，就是老师必须要知道自己所要教的是什么。老师所要教的是什么？那就是圣经。弟兄姐妹，哪有一个做母亲的，自己不会写字，可以教孩子写字呢？哪有一个母亲，自己不会数数字，可以教孩子数一二三四呢？我看过一个见证，说到有一位母亲，她因为从小没有机会读书， 所以不识字，也不会算加减乘除。可是等他有了孩子以后，他为了要帮助他的孩子，他就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孩子学写字，他也学写字，来帮助孩子。孩子学算术，他也学算术，来帮助孩子。更进一步来说，一个做母亲的，如果自己不知道对错，我们就不能够教孩子分别好歹。如果做老师的，自己不懂得神的话，不晓得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他也就不能够教学生去明白圣经，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见把神的话解开，让它发出亮光，这是我们做老师的人蒙神喜悦的一个途径。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神的话语上面来装备我们自己呢？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会很羡慕能够去接受各种的培训，能够去神学院上课，能够去接受某一个人的教导。这个固然是好，而且是非常的需要。我鼓励弟兄姐妹多去参加培训，多去参加各种的造就。可是呢，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自己下功夫读圣经，这个是最根本，也是最紧要，最要紧的。我们应该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个五遍十遍。弟兄姐妹啊，很多时候我们急着想要去听别人怎么讲，想要去看那个书上怎么说的，结果呢，我们常常会搞得非常的混淆。因为人的解释，人的说法，有的时候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说，然后听了半天，让我们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以为圣经就是这样说，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跟圣经所说的是有出入的。上个星期金佩在教主日学的时候问学生说，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有谁去朝拜耶稣呢？有一个学生很快的回答说，有三个博士。我就问他说，谁说有三个博士呢？圣经有这样说吗？他说不是吗？圣经不是说有三个博士吗？弟兄姐妹，圣经哪里说有三个博士去朝拜耶稣呢？圣经说的是有几个博士。那么为什么他会觉得有三个博士？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也说有三个博士呢？啊，可能我们听到别人这么说过，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听故事的时候说到故事里面有三个博士，可能我们是看电影的时候说到有三个博士，我们可能是看别人表演的时候有三个博士。可是这个不是圣经本身所说的。当然这个数字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在很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听别人怎么说，我们看书上怎么说，我们没有先去好好的读圣经，恐怕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我们所看的，把我们所听的，把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放在圣经的话语以上。所以敬佩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做主日学老师，我们自己要先下功夫好好的去读圣经，把圣经多读几次，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要读全本的圣经，要对圣经有一个全面性的认识。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当我们自己先晓得圣经怎么说以后，我们就会懂得去分辨别人的解释，晓得那个是圣经上的话，还是人的看法，还是人的解释，晓得书上的说法是不是合乎圣经。我们就不会把人的话当作神的话，把人的意见当作是神的心意了。好了， 除了我们要读圣经以外，除了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多次的去读圣经以外，我们也要仔细的查考圣经。如果我们这个星期要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要好好的把那段经文读了又读，读了又读，好叫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段经文，而且一面读一面祷告，一面读一面祷告，求圣灵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的意思。这个是我们明白一段经文的一个基础。然后呢，我们要认识这段经文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的文体。假如它是一种叙述的题材，那么我们就要去找出来这段经文的主要的人物是谁，它主要的地点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它发生在什么样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怎么会发生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假如这段经文是一个诗歌的题材，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希伯来的诗歌是用什么形式表达的。我们常常觉得，哎呀，好像这个圣经里面的诗歌啊，一点也不押韵。其实我们要知道，希伯来诗歌的那个韵律跟我们中国人的诗歌是不一样的。我们明白了这个诗歌的形式，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照着诗歌的特性来欣赏它，来领会圣灵借着诗歌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假使这个经文是一种论说性的题材，那么我们也要晓得作者写这些话的背景，找出他主要的思想，还有他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读圣经的时候要先去仔细的观察，这就是我们所要观察的内容。好了，我们观察好了，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经文说的是什么了，跟着我们就要来解释这段的经文。可是小心，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20节跟21节警告我们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第13节也应许我们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换句话说，解释经文的意思，这个不是说我们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来给经文加上一些注解，而是我们要在圣灵的光照里面，从圣经的本身来找出这个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不能够自己凭空的去解释。我们可以去用一些圣经的工具书，像是圣经词典啦、圣经字典啦、圣经百科全书等等的。我们要认识圣经里面一些字或者是一些词它的本来的意思。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工具书里面明白一些当时的背景。还有呢，圣经其他的经文也常常能够提供我们很多重要的资料。以赛亚书的34章第16节那里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是的，弟兄姐妹，神的话一定是互相呼应，彼此补充的。我们用圣经的经文来解释圣经的经文，这个就是了解圣经最好的方法。所以在这点上面，敬佩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当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到圣经里面的根据， 晓得它是从圣经的某个地方可以来引证，可以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解释的。可是弟兄姐妹啊，我们明白了圣经的意思，晓得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还不够，我们还要认真的在神的面前寻求，看看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对我们的学生有什么样的意义，他要我们怎么样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在责备我们，要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呢？是在光照我们，要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照着神的话去坐在别人的身上呢？还是在指引我们，要我们晓得什么是正路，是我们该走的路，是我们该有的选择呢？还是在安慰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或者是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奇妙的大能，要我们认识他，敬拜他，赞美他呢？弟兄姐妹，假使我们真正的明白了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就晓得我们要教的是什么，我们就不至于瞎子领瞎子，大家都掉在坑里了。我们反而能够教学相长，因为教导做老师，让我们自己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也能够更丰盛。最后呢，我要讲到老师必须有的第五个装备，就是老师应该要学会怎么样去教导。换句话说，老师要在教学的技巧上面也要来求进步。很多人会忽略了这一点，觉得我们不是靠圣灵就够了吗？我们不是有圣灵就够了吗？对，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不能够离开圣灵，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弟兄姐妹啊，一个做母亲的，因为爱的缘故，她一定会用各样的方法去帮助她的孩子，要孩子多吃一点，多学一点。她会到处去找食谱，去问医生，去看书，去研究儿童的心理，尝试各种的方法来帮助孩子。那么既然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要我们像一个母亲一样的去教导这些学生，那么我们更是这样，我们要了解他们，要晓得他们个性的不同，我们要用有效的教学的方法，我们要懂得学习的过程。刚才金佩已经说过了，对，人是堕落犯罪，但是神造我们的时候，神已经把一切的定律放在我们的里面，包括这些学习的定律，包括人的里面所有的很多的心理生理的发展，都是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造在我们的里面的。如果我们真正的爱我们的学生，我们就会愿意去了解，去学习，去知道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教导学生。这个也是神所造的。学生这些本质，学生这些学习的过程，也是神放在人里面的，是要我们去遵行的。那么我们想想看，一个教导儿童的老师，假使每一次对着孩子讲一大篇的道理，那么孩子一定会觉得枯燥乏味，以为教会就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地方，以为我们的神啊，就是一个很枯燥乏味的信仰。一个教中年人的老师，假使总是对学生说说故事，让学生啊做点什么手工啊，讲一些笑话啦，学生肯定会觉得很幼稚，很可笑，以为圣经只是一本无知无识的人念的书，以为救恩只是给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水平的人的话。反过来说，要是我们了解孩子，了解他们学习的方式，我们就会用孩子能够体会的方式来教导圣经。我们晓得他们坐不住，我们就会用活动，用动手做，来帮助他们认识神，认识神的话，他们就能够接受救恩， 从小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要是我们能够了解年轻人的需要，我们就照着年轻人的需要带着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自己来思想神的话，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人生的方向，晓得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短暂的虚荣。他们就会认真的来寻求神，把自己委身给神。要是我们懂得成年人所生活的世界，晓得他们的苦闷，知道他们渴望学习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就会用轻松的方式来探讨圣经里那些严肃的真理，用朋友的态度来帮助他们晋升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他们对神的回应。弟兄姐妹，这个是每一个像母亲一样用教导来服侍神的人都会愿意有的装备，对不对？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一颗像母亲一样的心，不但是自己得到属灵的生命，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且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不断地追求成长，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而且呢，能够了解我们的学生，知道他们的需要，爱他们。还有就是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所要教的，在圣经上面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最后就是我们要在教学的方法上面，在教导的技巧上面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这个五样事情是我们做老师的人必须有的装备。我相信神会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装备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能够被神使用的老师。我们低头祷告，把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智来带到主的面前。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智，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所愿意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帮助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来亲近你，来读你的话，来认识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服侍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里面有像你那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学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应许我们用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我们也求你自己，让我们真的能够爱我们的学生，去了解他们，去认识他们，跟他们一起走过他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去教导，学习怎么样有效的教导，学习认识主你自己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些学习的因素，那些学习的原则，让我们能够把握。主，你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你知道我们缺少智慧，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缺少恒心，缺少毅力，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你看见我们的心智，你加添我们的力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另外一个单元，要谈到了解我们的学生，我们要从了解学生来装备我们自己，做一个更好的老师。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愿神祝福您，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